好，请我们今天就在三月的今天是最后一周了，我们在在你家中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请我们就安静在神面前，让我们静默来准备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请我们首先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您，是的，我们的心要来向你敬拜。主，是的，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也是我们唯一的喜乐。主，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侍立在主你面前，主让我们有一颗谦卑与受教的心来到我们慈恩的父神面前。我们来向主求恩，向主求赐怜悯。主，因为你来到这世间，这是你是世上的光，这是光照在这黑暗里面让我们行走在这黑暗死荫幽谷的人竟不认识你，可是主因为你的爱先临到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主您在这世上的光，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不再继续在光里面走， 好，让我们是能够来到我们主的生命的光当中，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来知道看清这个世界。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你是创造我们的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谦卑的来向你匍匐来敬拜。主，求主就今天此时此刻，就是按照你的应许，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尽管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家庭，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可是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来彼此来知道来如何来配搭来侍奉，也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来真正来合一。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让我们今天借由无论各样的聚会、各样的交通，主，我们都求主您的您大大来与我们同在，也特别保守今天的讲台陈牧师作为您话语的出口，这是让你的话借由他的口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来认识你，让我们真正来敬拜你，让我们真正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也是那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在世上我们真正所缺少的主，我们就是因为缺少主，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些缺乏，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主您真理的来，您自己来来帮助我们，来成为那缺乏当中的补足。主，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在您面前的聚集，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公公静静的放在主您面前，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在这边彼此学习来配搭来侍奉你也借由您的话来知道我们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主，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道上真是能够来站立得稳，那么不被这世代的各样的困难或者各样的挑战来左右，甚至被这些邪魔歪道能够来影响。主，让我们真是因为我们认识你，因为我们认识你，知道有那真正的真理我们对于那我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让我们能够分清何为您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那我们在你的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来长进知道您是爱我们的主，您让我们承受这一切，您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您让我们甚至让我们经历过这生命当中的起伏，甚至让我们经历这死因幽谷当中。主，我们知道您的手不断的还是继续来牵引，你的杖你的竿都不断的来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用我们信心来依靠。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保守我们的教会行在你的正道当中。我们为上聘牧的事工来献上祷告您差派合适的牧者，就是来接替陈牧师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教会的事工，也求主来引领。也为上我们的社会，主的社会国家来献上祷告主，让我们在这世，你让我们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主，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而是看到主您在你那边有生命的大门，让我们在你那边求取力量，让我们真正在这世代当中能够站立的稳成为你的光，成为这世上的盐。主，我们仰望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从开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起印经文，起印经文第十四篇我念黑色的字，诸位念红色的字。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指示的。
因这个权柄，无论是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我们一起念最后两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跟神的话就是来安啊，坚定我们对他的信仰。啊，接下来我们要背经啊，约翰福音17:3。我们大声朗诵两次，第三次试着来背背看。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我们再念一遍。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好，我们先去试着背背看。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好，我们接下来再唱诗歌第颂国新歌第304首，只要信他。
呼救之爱，人们
感谢神啊，这下子美好的诗歌。接下来我们是陈牧师带来的信息啊，认识耶稣啊，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19节。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哦，转眼这个新的一年已经又过去3个月了。下个礼拜就是不是下个礼拜，就是那个复活节，很快就要来了。4月9号就复活节了。呀，复活节是基督教的一个主要的节日啊，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是这样算的。每年春分之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复活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后第三天复活的一个节期，一个日子。呀，当然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对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边我把一个经节放在这边，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所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基督复活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也不要信了，然后传道人也不要传了，我们所信的都没有，都枉然了，都虚空了。所以今天就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节的前夕呢，我要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认识耶稣这个话题，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基督，认识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埋葬而且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请我们弟兄姐妹就单数节请弟兄来念，双数节请姐妹们来念。来，我们从第13节念起，一起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可然要告诉你，你是永生的，我要把我的教会
好，19节我们一同来念。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经文读完了。我们经文在那个刚才起印的时候正好也有这个内容在里边。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该撒利亚菲律比这个地方呢，我们去圣地旅游的时候曾经有去看过该撒利亚菲律比那个一个水泉从那边出来。你看这个以色列很少看见那种水泉哦，像小溪一样从上面流下来，这个就是该撒利亚菲律比。该撒利亚菲律比呢是地处在南北部黑门山的脚下，所以它那些水呢常常是黑门山的融雪流下来的。它是约旦河的这个约旦河水的主要的源头这个源头。罗马的第一任皇帝该撒亚古斯都呢将这个城来赐给犹太行省 的大希律王之后呢，他就在那里呢，用大理石建了一座庙宇，那边有一座庙宇很大的，到现在还有遗迹啊，我这个照片里面没有看到。用这个庙宇呢来供奉这个该沙这个该沙亚古斯都啊，也是供皇帝啊，要讨好皇帝。然后来呢，分封的王腓力呢就进一步的来装饰这个城呢，称它是该沙利亚腓力比啊，以表示对皇帝的敬意，也有意的抬高自己，有意的抬高自己。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们来到该沙利亚腓力比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他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已经快到了，已经快到了。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门徒们在一起，把许多的话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更深的认识神。当然，也是借着他认识他来认识门徒所信的这位神。我们在这个大纲在这个节目单上面可以看到分为三点，分为三点。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耶稣是先驱，是先知。这是世人对耶稣的一些看法和认识。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的第一个问题是：人说我人子是谁？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怎么回答呢？他们就说了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根据他们的一些认知，或者他们听别人说的。你看他说有人说他们都听别人说了。因为主耶稣说人说，就是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个人子是指耶稣自己。他们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的先知，我们读旧约就知道。还有人说呢是耶利米，也是旧约的先知或者是说先知里的一位好多先知当中的一位有这样的看法。同样记载这段在腓立这个耶稣跟门徒在腓立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谈话的这段经文呢，也记载在路加福音的9章18节到20节。在记载这个这段事情之前，就是9章7、8节呢，那边路加福音有提到说，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行的事，耶稣那时候开始出来传道，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行了很多的神迹是意思在民间都有一些的反响。所以呢，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就是当时候的希律王呢，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就犹疑不定。犹疑不定，好像在猜这个到底这个耶稣是什么人物，他到底是谁。然后他那边就记载了他为什么犹疑不定呢，因为有人说是约翰，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呢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活了，所以这个路加福音这个9章7到8节在这个事件之前呢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说明当时候的民间有种种的对耶稣有种种的说法，因为耶稣在那边所行的事情呢，好像掀起了个轩然大波让大家都觉得很惊奇，所以在纷纷议论他到底是谁。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问门徒说：“你是人说我人子是谁呢？”他们就有这四个的回答一个是说他是施洗的约翰。还有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耶利米，还有说他是先知当中的一位了。这些呢，都是根据当时候他们在民间、他们在百姓当中所听到的一些的说法，然后他就告诉就用这个来回答主耶稣的问题。所以从门徒的回答，我们知道在百姓的当中呢，对耶稣的看法有四种。一种是认为耶稣是施洗的约翰活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不是被砍头了吗他死了，但是呢他说这个是施洗约翰又活了。然后第二种是认为说耶稣就是以利亚再来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他再来了。 因为这个马拉基书的第四章五节记载着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呀。所以他们根据这个马拉基书这边说，他说啊，这个是以利亚来了，以利亚再来了。因此呢，众人以为耶稣是弥赛亚的报信人和先驱啊，来就是这个他们对耶稣的这个看法。另外第三种的看法呢，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耶稣是先知耶利米，他带着呼喊和哀哭的泪水又来了。还有呢，第四种就是认为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众多的先知，这个是复数，众多的先知当中其中的一位。耶稣的门徒这样的回答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候主耶稣他开始在民间做工啊，传天国的福音，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的工作的成效在民间当中呢起到很大的反响啊，有很大的反响。众人因着看见耶稣做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啊，就私下有很多的议论啊，有比较正面的积极的看法。但同样呢，也说明了这些持这些看法的人呢，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底耶稣是谁，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门徒们呢所列出的这些世人的看法呢，把耶稣和施洗约翰和先知以利亚和耶利米一样的看待，甚至呢把他跟其他的这些先知呢等同看待，只是说他是先知当中的一位。虽然把他看成先知，好像都说他是比较属于一个褒奖，一个肯定的一种角度，但是这样的说法呢还是人的看法，始终呢没有把耶稣真正是谁这个重点呢来看出来，或者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其实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呢，对主耶稣救主耶稣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偏差呢，就很容易落到异端当中去。我记得几年前求伟的弟兄有带我们在这个常常在餐厅应该是第四个礼拜，我们有看了那个异端分辨。其中呢有一这个基督论在这个异端当中呢是分歧是最大的。有的这个教派呢，他们认为耶稣是伟人，只是说人当中他比较伟大。有的人呢他说耶稣就是说这种说耶稣是伟人呢，他就等于否定耶稣的神性意思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像我们这边看到的人看他是先知先知也是人，只是说先知从旧约来看呢，先知是神所使用的要向百姓说话的代言人，在代替神来向百姓说话这样呢都没有把基督的神性看得更重一点，也就是说基督的神性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有很多的异端呢现在也在我们的附近或者在我们的身边。我知道现在的伊斯兰教呢，他们仍然认为耶稣是先知，但只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就是我们这些看法的第四种看法。他们怎么样看呢？他们认为他们的创教者穆罕默德呢是真主派遣到人类的最后一个先知。换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认为穆罕默德这个创建这个伊斯兰教的人呢他也是一个先知，但是耶稣也只是一个先知把他跟这个穆罕默德等同看待所以不要看说他认为他是先知就很了不得，就有很清楚的认识了然后摩门教呢他也突出了耶稣是先知的这个位置，但是他们说呢，他们的每一任的这个总会长呢都是先知所以把耶稣跟他们的每一任的总会长也 只是啊平起平坐一般的看法而已。所以这些都是世人的看法。难怪这个伊斯兰教这个被基督教看为是异教啊，它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然后呢摩门教啦，然后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被基督教的福音派呢列为异端，因为他们不认为基督是神。他们不认为基督是神。Yeah, 所以很多的这些的异端呢都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认识耶稣。关于认识耶稣，我们清楚的来认识耶稣至少是说我们越清楚越好。Yeah, 来认识耶稣呢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只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才能够识别异端，免得入了迷惑走偏的路。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世人对耶稣的认识是认为他是先驱，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先知。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子。这个是彼得的任性，就是他承认或者他的相信这个是彼得的任性。第二点，刚才我们说到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意思就是说从别人的角度，你们他们说我是谁呀？然后呢门徒就给他回答了。对于门徒的，我们刚才说了有四个方面，他们有四种看法。耶稣对着别人的这些看法呢没有加以评论。我们在路加福音也好，在马太福音也好，都没有看见耶稣对他们世人对他的看法有什么评论。其实这也不是很重要的，这也不是很重要的。因为重要的是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这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挺重要，也挺重要。所以呢耶稣就紧接着问他们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从人说我是谁到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候他是跟门徒一起坐，一起来谈这些问题。他说的你们呢，就是指这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想到的，就是主耶稣这样问呢，并不是因为主耶稣不清楚不明白说到底这些门徒心里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因为耶稣是神，他有神性，他知道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他不是不知道门徒对他的认识怎么样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只是要借着这样的提问呢来得到机会，来可以来教导门徒，使他们对自己也是对他道成肉身这位来到世上的神的儿子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是主耶稣的用意。其实主耶稣我刚才说了，世人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当然神爱世人，他也愿意每个人都跟随他，但是那些世人既然还没有信他，对他的看法他不是看得非常的重要，而这些门徒对他的看法呢他才很在乎既然是跟随他，也算是主的门徒了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人的认识是这样，但是你们的认识怎么样呢？你们的信心程度到底到什么认识我耶稣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所以主耶稣就再更深入的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句话怎么说呢，他有强调的语气在里面。因为这句话的最前面有一个代名词你们，事实上希腊文基弟兄最清楚了，希腊文在问话的时候，如果从那个动词就可以分辨出他说话的对象，比如说是第二人称这个复数，就知道说是你们。但是在这个动词，除了这个动词的表达之外呢，他还用了一个代名词，就是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种强调的语气。在这个前面特别加上这个代名词呢是很 注重，也是要把他们的注意力来集中在从那个世人的角度集中在他们自己，你们这些跟随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说我是谁。这就表明了主耶稣很看重门徒这些你们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看法。然后主耶稣这样问了我们知道彼得向来就心直口快，彼得就马上就回答，他马上就回答。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当时心直口快，肯定回答这句话也速度非常的快，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上就回答。彼得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换一句话也是一个希伯来人，他自从小呢，他就受希伯来宗教思想的熏陶，他对耶稣回答也就是站在一个希伯来的立场来说话，他说你是基督。那现在我们看说你是基督啊，基督就是基督了，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了。事实上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呢，基督这个字呢跟我们现在的认知可能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因为基督这个字呢是希腊文，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事实上就是弥赛亚。我们知道这个神界的先知在旧约的这个圣经当中呢屡屡的告诉这个以色列百姓，将来要有一位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就翻成这个希腊文也就是基督，要来作为他们的救主来拯救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百姓历来就引颈盼望这位救主赶快来到，赶快的来到。所以这个你是基督，意思就是说你事实上你就是这个旧约先知一直在预言我们在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要来的那一位。哇，这个你是基督是很不平常的一种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所以这个基督希腊文的基督，或者是旧约的弥赛亚，这个希腊文的弥赛亚呢其实就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这里的经文当中呢还特别在这个你是基督的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就是你是那基督特别指明是意思说是我们犹太人心目中的那个旧约的预言的那基督。所以这一个个的强调呢都非常明确的来指向以色列百姓历来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你是基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认识，所以是站在希伯来的立场上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再想想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律宾这个古代拜偶像的这个庙宇的一个遗址当中呢，有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后代，以色列百姓，他是一个打鱼的，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同时他也认识到另外一点，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回到刚才耶稣第一句的问话是什么？是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称自己是人子，人子，他这是站在神成为人的角度，也就是说我们从神学上面去看呢，耶稣不但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人说我人子是谁呢，是站在神成为人的角度。但是呢彼得的回答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耶稣，他是从上面看下来，人是从肉身看进去。所以彼得的这个回答事实上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他似乎在说你不但是人子，你更是神的儿子。这是在神的儿子这一方面彼得的一个认识。彼得不但认识到这位身为人子的耶稣跟他们日日朝夕相处，有肉身的感觉，有肉身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呢，他也认识到他是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同时呢他也认识到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他远超过这个弥赛亚的先驱慈禧约翰，慈禧约翰他也远超过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和耶利米，这是世人的看法啊，他远超过这些。然后耶稣基督是众先知和这个施洗约翰所共同见证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这个认真分析下来呢，作为一个犹太人，彼得对耶稣这样的认识呢是很中肯的，也很有深度的，不只是一般的说说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任性，我说的任性就是认识的任，然后信心的信，一个伟大的任性。彼得的这个任性呢，马上得到耶稣的祝福啊，或者称赞。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呢？在这个投影机我们十七节可以看到，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呀，你是有福的。”然后呢，因为为什么说他有福呢？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主耶稣的话让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并非一件小事，并不是一件小事，乃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我们或者信主多年呢，我们也麻木了，好像每个礼拜都来礼拜堂，我们或者像是敬拜神呀，好像都看为平常。事实上，认识耶稣呢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从耶稣的这个夸奖这个西门彼得，我们就知道是有福的。然后呢，彼得的蒙福呢，不仅是他说了这句话，他任性的这个话呢，他说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深处呢，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他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刚才起应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起应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7章3节，这些经文我们也比较熟悉。我们在分享的当中常常也听基弟兄常常讲到这段的经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呢？认识神，认识耶稣，认识神，认识耶稣。而认识神呢，我们是借着这位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他的肉身的显现，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就认识了父，就认识了父，也就认识了神。所以认识神就是永生。基督也是神，天父也是神，认识神就是永生。彼得为什么会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认信呢，认识呢？耶稣说了，因为这不是从属血肉的来指示你们的呀，不是普通凡夫俗子他说说话来让彼得听了有道理，那我就这样了，而是呢从天上的父来指示的。父从天上来指示彼得，让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啊，天父借着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是使人呢能够真正认识基督。从神来的感动，从圣灵来的感动，从神来的话语，我们得救，我们信耶稣，这是神本身的工作，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工作。我们对主的认识，乃是因为父神借着圣灵将他儿子来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人认识神，能够人信主呢，不是他比别人好，也不是他比较聪明懂得选择我就选了耶稣在那个众多的拜偶像当中，我比较聪明，我选了耶稣，我厉害，不是这样的。是神指示，神感动的缘故，是神感动的缘故。事实上，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到底是谁。如果今天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也能够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在座的大多都是已经信主的，我们可能自己也承认我是个基督徒，自己心里也告诉自己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所认识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呢？我们是否只注意这个挂在墙上耶稣的那个画像，或者挂在那个墙上的那个十字架？我们是否只认识说这个耶稣很伟大，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一位创造主？我们是否只在我们生病在疾病的当中来祈求神医治的那样的一种任性呢？我们是否只求在世上有平安福气，从这个耶稣来赐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其实这些都有它对的地方，神的恩典也常常眷顾我们，但都不是最准确的、最重要的。耶稣到底是谁呢？复活节快要来了，但愿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曾经为了担当我们罪的缘故，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复活，借此呢成全了神要救赎我们的救恩，使一切信他的能够得到永生，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能够进入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这些人呢都是非常有福的。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呢，都因正确的、真正的认识耶稣，得到这个最大的福气。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看第三点，教会的磐石根基。教会的磐石和根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当时呢，主耶稣亲口就肯定了彼得的任性呀，是个我不知道说的准不准，不是任性啊，是任性，就是认识而且他相信的任性。所以他就接着就说了，主耶稣刚才不是告诉他这是不是从属血气的指示你们的，是从天上的父指示你们的吗？然后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来，一起来读这两节，这主耶稣接着说的话，一起来，请。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你就是彼得，你是彼得，这个说话的对象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这边的彼得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这两个词有一定的关联。他们首先呢，在发音上面是谐音字，而且呢，从意义上呢是近义词。近义词对希伯来人来说呢，磐石这个词呢，这个磐石就是第十八节的中间这个磐石。磐石这个字呢，从来没有用来象征人，而总是用来象征神的。这个摩根的这个解经丛书里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像创世纪的49章24节那边说到说，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个是创世纪49章24节，他说以色列的磐石，这个是到神，这个磐石是谁呢？是雅各的大能者，就是以色列他们所信的那个大能者。而彼得这个字呢，也是石头的意思，也是石头的意思。 但是呢，这个解经的学者他们说，这个石头的性质呢是小块的石头，那个磐石是大磐石，大的石头。彼得对这个耶稣对彼得说的这些话呢，当时候彼得一定听得非常清楚，但是后来呢，不管解经的人或者是我们来读呢，可能不没有他那时候那么清楚，于是呢就有许多的说法，呀，不过我们知道这个那个磐石跟这个彼得的这个字义是石头呢，它有分别，刚才我说它是近义词，因为他们都是说到石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大的磐石上，这个大的石头上面，所以他们是有近义词，而且他们的发音有点相像。这个彼得这个是 Petros， 然后磐石呢是 Petra， 差一点点，发音差一点点，所以我说他们是谐音字，而且他们又是近义词。我刚才说了，彼得当时候听到主耶稣说这句话呢，心里肯定非常清楚，他知道主耶稣在说的是什么。所以当彼得年老的时候呢，他想起主的话，他就说出了跟石头，我刚才说他的近义词都是石头，他就说出了跟石头相关的话，用来描述信徒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或者换一句话就是说，来描述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救主，也就是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彼得前书的2章4到5节，这边四到五节也是说到石头的问题啊。我们再请弟兄姐妹同声来读彼得前书的2章4到5节，一起来请。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与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彼得不以为自己是磐石，他深知自己只不过是那个大活石，或者是这个大活，这边说到活石嘛，主面前主是好像一块大的活石，但是呢，彼得就像在主面这个大活石前面的一个小活石，他说主乃活石，那个是生命的大的石头，然后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那是小石头，那是小的活石，这个活就是生命的石头，活的有属灵生命的石头呀，所以呢，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是一块块的小活石，包括彼得他说的时候也谦卑自己，他没有把自己当作大磐石是主才是那个活石，那个大的生命的石头，然后我们就像活石呀，这个就像就是我们也跟基督一样，我们也有主的生命，这个就像就把这个之间的差别说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这个一块块的这个小活石呢，就成为灵宫，这个灵宫也就是属灵的这个宫是属灵的这个殿，属灵的殿，然后呢，这个就是所说的就是教会。所以这个难免就让我想起说，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呢，应该主耶稣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说的那句话呢，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到这磐石上这句话呢还有说你是彼得，你是那个小石头，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想起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所说的那句话，所以他写出了这个石头一样的这个一样有石头这样字的一个话语，在彼得前书的2章4到5节。因此我们知道呢，主耶稣这位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成全了救恩，使一个个像彼得那样被圣灵感动而认识他相信他的人呢，成为一块块的属灵的活石， 然后就这些活石呢就被建造在基督的这块磐石上面，在基督的这块磐石上面成为灵宫，也就是教会。耶稣基督将一块块有份于他生命的小活石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能够将基督他的爱、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柔和谦卑的生命性情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彰显出来，也就是活石那个活，也就是生命的石头呢，能够活出生命来，来彰显神自己的生命性情。基督更是要在所预期的将来，叫一切真正认识他的、信他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借着基督荣耀、基督的荣耀所彰显的合一呢，使教会全然美丽，并且将它无瑕无疵的献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主耶稣还说，十八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说，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再一同来看保罗受圣灵感动所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所说的话。你们请听我读这两节的经，这三节的经文。保罗在这边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他就说了，他这先是问啊，后面就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阴间的权柄是什么呢？阴间的权柄就是死，而死的毒钩是罪，所以罪和死呢，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在这里耶稣说了，我所建造的教会呢，罪和死不能胜过他。耶稣基督这个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也要率领跟随他的这些百姓，跟随他的基督徒呢，靠着他赏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得胜罪的捆绑和辖制，并且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主耶稣还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呢，几乎相同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呢也出现了。那边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两句话基本上一样，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十六章十九节这边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然后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这边是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十八章是指到整体的教会，而十六章，所以他用单数的这个你就是第二人称单数。然后呢，十八章是用你们是第二人称的复数呢，是说到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参考先知以赛亚对基督的预言呢，就要有更加的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这一段是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到二节，一到二节，我还是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念这段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禧年、耶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边说到被掳的得释放，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和十八章，他是说凡你们所释放凡你们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基督来就是做了一个释放的工作，做了一个让那些被囚的、被关监牢的能够出监牢的工作，被掳的可以得释放的工作。这个是弥赛亚，在弥赛亚身上的这个预言呢，其实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是的，教会当中凡像彼得一样的认识主、信主的每一个的圣徒呢，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捆绑罪恶的权势，来得胜罪恶的权势，并且能够像耶稣一样呢，传好信息给那些灵里贫穷的人，使那些被罪所掳、被恶所囚的、在关在监牢里面的人呢，可以得到释放。教会今天在地上，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基督，效法基督，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一个真正认识基督和基督的人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教会的当中，他们也看见神把天国的钥匙来赐给教会，能够开启那个属天的丰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把属天的祝福能够带给这些人。这些人神借着耶稣基督教导彼得和当时候的门徒，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今天呢也借着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这是基督对教会的启示，这也是基督对教会的要求，是每一位信徒都要努力去行的。多少时候我们不能胜过阴间的权柄，多少时候我们不能捆绑该捆绑的，我们不能释放该释放的，都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足，因为我们没有跟基督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的缘故。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将到，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地追求更深的认识神，不断地追求生命的长进，看到我们的确信和生命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主耶稣的问题每时每刻也在问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警醒。当他主耶稣问门徒的话，今天问我们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让我们审视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认为我们的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他是谁？或者从我们对神的所求，或者我们的所做呢，我们看在我们心目中到底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但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个人能够从内心，也从我们生命的见证来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啊，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神成为人来到世上，为我们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受苦的道路。但愿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不只是求恩典，不只是求福气，乃是求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愿意背起我们，愿意舍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位
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我们的主耶稣。愿神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们也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来，能够效法基督，活出基督，荣耀神你自己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邓牧师带来的讯息。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啊，就我们要唱献，要唱诗262首《世上的真光》。我们请今天的招待袁永明弟兄跟张云姐妹来出奉献。我们请张云姐妹为奉献做祷告，《世上的真光》。
见了光，才 念的都要尊重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尊重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的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布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今返老还童。我们的心啊，我们要称颂耶和华。神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独一的真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降下人间，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在此向人显明了。我们感谢你，因你本于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至善至美，唯有你配称为善。你也是一切良善的源头，各样的美善恩赐，各样光明的赏赐，都是从你而来。父神，我们要称颂你，以你的信实到万代，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既是蒙恩蒙爱的儿女，也当将你的慈爱良善活出来，结出生命的果子，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一因着信，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因着信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的同在，保守看顾我们出入平安。有时候因为我们在世上被世上的虚浮荣华富贵名利金钱地位所诱惑，迷失的方向，偏离了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道，我们深感不安，深感自责。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主你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的本性，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要诚心谦卑认错认罪，求主赦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抓紧你的应许。我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你忠实的仆人陈牧师向我们传讲从你来的信息，认识耶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感谢天上的父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安居乐业在美丽的国土上。今天弟兄姐妹们奉上的一些金钱，都是从你的恩赐你所赏赐的，我们凭着爱心奉上，求主悦纳，感谢主恩，祷告颂赞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接下来要我们几项的事情来报告。我们下周侍奉是王刚执事、石琴是郑正荣姐妹，招待是崔伟德执事跟葛涛姐妹。好，我们今天我们第一次来，我们都来我们教会都来恭候。好，我们每主日有会前祷告，请大家能够早来的话，请我们一起来参加会前祷告。本月为北南浸信会北美宣教的复活节的祷告的奉献月。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合为一体啊，请为北南浸信会的北美宣教事工代祷啊，并且我们来踊跃来奉献。我们四月份正道2号是陈牧师、陈世奇牧师，9号是陈正宏牧师，9号是复活节哈。16号是张达吉牧师，23号跟34号是陈牧师，也请为弟兄姐妹为讲坛来代祷。 我们教会礼拜天就主日下午5点半到7点呢，我们在日文会议上继续选读这个神学导论啊，请弟兄姐妹能够来踊跃参加。我们也预定在复活节4月9号那一天举行敬礼啊，凡以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愿意受浸者啊，请进与那个陈牧师来联络。我们教会周间的聚会，礼拜三、礼拜五都礼拜三的祷告，礼拜五的家庭聚会都在我们都在线上来举行啊，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也为教会中身体还有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啊，请求主施恩眷顾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来纪念扶持。我们上周主日出席29位奉献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是1202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世界之光》。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好
这里我们请陈牧师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
好，请坐，牧道后散会。